勇士兴起，
罗文辉声演福斯特，
林涛声演肯特，
麦克坐在办公桌前正要开始工作，秘书走进了办公室问他：帅哥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吃午餐啊？秘书小姐脑子里想到的就只有这件事，就像前一天和在前一天一样。麦克说：不会，我很幸福，我有两个漂亮的女儿。秘书小姐回答说：我知道了。然后一边说一边慢慢的扭动身体离开，让麦克注意到她身上的每一条曲线。欢迎你收听《勇士兴起》，我是福斯特博人。今天肯特达西和我继续探讨男人和色情的系列，我们会看看逃走的价值，逃离邪恶。我们要提醒家长，内容会讨论到性的问题，虽然不会说得太直接，还是不适合儿童收听的，请先让孩子离开。男人要战胜色情，就必须要逃跑。原来面对性的诱惑，逃跑是最好的方法。麦克曾经长期沉迷色情的物品，常常被秘书小姐挑逗。这一天呢，秘书小姐又来了，从麦克的嘴里竟然蹦出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句话。是由于秘书的坚持呢，还是他沉迷色情物品的背景呢？他不知道。但是那天他第一次回答说：那么就今天吧，今天怎么样？
不妙啊。
当然不会是好事啦。他们出去吃午饭之后发生了性关系，
听起来呢像是电影情节一样。
不是电影，而是真实发生了。麦克有妻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。
太悲惨了，请你多介绍一下麦克，让我们了解他的背景。
他长期沉迷色情物品，又常常追求性的自我满足，人长得十分英俊，
听起来不太好。
对，在麦克跟秘书发生婚外情之后呢，他还对神生气，抱怨神为什么让他长得那么英俊，总是招惹那些孤单采取主动的女人。
嗯，有些听众会说，我倒希望自己有像麦克一样的烦恼呢，必须跟女人周旋抗争。我们都曾经有这些念头吧。麦克的故事相当的启发性，男人被女人追求，结果可能毁了他的婚姻，这就是撒旦攻击人的方式。罪看起来相当有吸引力，
但是只是表面看起来吧，撒旦隐藏了危险和伤害。
对于麦克，我们会说，他不应该跟秘书一起吃午饭呢，色情的诱惑也是一样，一次也不可以。对很多男人来说，色情的内容几乎每天都会在引诱他，说，看看吧，只是看一眼而已嘛，没什么关系的，一天又一天的向你进攻。撒旦让色情看起来很安全，箴言第六章27和28节说道：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需要逃走。
我们似乎都知道应该远离情欲和色情，那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？
圣经教导说，诱惑往往来自呢至少三个方面。第一是撒旦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。
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撒旦试探耶稣基督，他也会试探我们。
对，第二呢是来自我们肉体的情欲，来自内心的诱惑。雅各书一章14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麦克喜欢从秘书得到的欣赏和关注，跟很多男人一样， 享受从情欲而生的感觉。但雅各在第十五节继续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
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？
不可以，但圣经可以帮助我们，圣经是指导手册，永远是对的。
第三方面的诱惑来自哪里呢？
我们周围的世界、娱乐、运动、教育和经济，都是为了满足我们在神之外的需要。保罗在罗马书12章2节写道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种变化的重要部分就是逃避任何形式的欲望，逃跑，远离诱惑。
请详细讲解逃离诱惑。
有三种形式，第一种是逃跑，
举起脚来逃跑。
是的，最好的例子是圣经中的约瑟，创世纪第38章和39章，约瑟主人的妻子诱惑他，他跟麦克面对的诱惑非常相似啊。但约瑟说，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？
要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信念就好了。
我们心底里呢是知道的，麦克曾经拒绝邀请，说不，永远不会，但不能坚持啊。我们不再看色情内容，一阵子罢了，我们不会对邻居的妻子产生欲念，暂时罢了，可是诱惑没有停止啊。
就像主人的妻子一直诱惑约瑟。
对，圣经说后来主人的妻子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
我们作为男人需要这样做，虽然场面很尴尬，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，但是一时犯下的罪呢，对我们的声誉、品格和家庭会造成更大的损害。当穿着比基尼或者短裙的女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面的时候，请闭上眼睛或者离开房间，逃离诱惑。那么第二种逃离的方式呢？
筑起保护屏障，不要让自己处于容易受诱惑的位置。例如，你可以在选择看电影之前，找出有没有色情裸体的内容。
还有，把电脑放在房子的中央位置，告诉妻子，在她睡觉的时候呢，你在电脑上可能面对的挑战。如果妻子要上床睡觉，而你仍然留在电脑的屏幕前，那么更需要一起祷告。但是如果你不能逃跑呢？就像麦克的工作情况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把这种情况告诉妻子，妻子是最好的，可以随时监察你的伙伴，他会不会让你松懈，他会不会忘记提醒你。如果你的行为不合乎圣经，难道他不会发觉吗？
对，他会追究我的责任。
关键是我们需要别人的鉴察，帮助我们逃离诱惑。
好的，第一种逃离是逃跑，第二种逃离是建筑保护屏障，第三种是什么呢？
奔向耶稣。诗篇61篇2节说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耶稣可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明白试探是怎么一回事啊。
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这大祭司是指耶稣，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
是的，耶稣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些什么，他也知道怎样让我们渡过难关呢、啊。 但是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转向他，向他呼求帮助。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性的纯洁，耶稣可以帮助我们。
肯特，在节目结束之前，如果有听众朋友对你说，天啊，我搞砸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那你会对他提出什么忠告呢？
首先，这是好消息，因为你知道自己犯了罪。圣经说，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。你感受到的任何谴责都是来自撒旦啊。哥林多前书10:13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第二，向神认罪。如果你承认你的罪，耶稣是信实的，会赦免你所有的罪。第三，告诉牧师或其他敬虔的基督徒朋友，雅各书5:16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有人知道你的软弱，向你追究责任，可以有效地帮助你战胜引诱。我们祈求神帮助你应用我们讨论过的原则。
我诚意邀请曾经说我搞砸了的听众朋友听听其他系列的节目，这些节目会一步一步地引领你与神深入同行，使你在性方面保持纯洁。感谢你收听《勇士兴起》，希望男人都得到了装备和力量，来发挥神赋予他们的潜力。今天我们讨论了，当面对情欲的诱惑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逃走，保护自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希望学习更多怎样成为神希望你成为的弟兄，请跟我们联系，提供更多课程的资料。愿神塑造你，成为他赐予你的样子。